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呢，要跟你聊的是一本最近颠覆了我生活状态的书，它就是《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样三句话呢？第一句，你能做到只要整理一次就绝对不会恢复杂乱。第二句，真正的人生从整理之后开始。第三句，不止你的房间，你的整个人生都会焕然一新。那这三句话呢，听起来可能有点过于神奇，而且有点让人不敢相信，对吗？那在遇到这本书之前呢，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当我真的实践了这本书里的方法，并且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原来这三句话都是真的。我觉得这本书它不仅是改变了我看待我所拥有的东西的方式，改变了我看待生活环境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以后生活的方式。所以呢，我在确认了这本书的效果之后呢，就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录这一期。说实话，之前在读其他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就是知道这本书是好书，我要把它分享给我的听众，但是呢这个排期是可以等的。但是呢这本书我真的是有一种就不想等待迫不及待的感觉，就想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就它其实真的不是一本只是关于收纳和整理的书，而是能够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和你的内心状态的书。那这个书呢，其实是有两册，第一册呢是最先出的，可以说是基础的操作指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实践解惑的操作指南。因为我最近是对整理这件事情越来越有兴趣，觉得它很解压，所以就觉得啊，那我们不如就好好的把它当做一门学问，一门手艺来研究一下吧。所以呢，我是之前去外地出差的路上啊，往返的路上可能大概用了一共七八个小时左右看完了这两本书，就没想到就是一翻开就停不下来，而且感觉收获超出预期。我是做了非常多的笔记，我感觉自己对于人跟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感觉通透了很多，竟然有一种就是浑身舒畅的感觉，就像是我读完了这本书，我的身心也做了整理一样。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就是想尝试过极简主义但是失败了，或者呢是一方面觉得极简主义好像不太适合自己，但是一方面又想断舍离，觉得自己现在的东西太多了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改用这本书里的这个心动整理法，这个其实能够达到更好的而且更适合你的效果。因为首先极简主义的确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之前对极简主义心动，但是我由衷的觉得极简主义不适合我的人，因为有充足的物资会让我觉得有安全感，就像我有完备的充裕的计划会让我有安全感一样。但是呢，这本书里的心动整理法就是非常适合于我的，因为它的主旨就是让你在一个清爽的空间里面，被你喜欢的事物包围，创造出让你心动的生活环境，这个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极简主义可能会教我们很多具体的丢弃东西的技巧嘛，比如说超过三个月没有穿的衣服，或者超过一年没有穿的衣服，你就可以给它丢掉啊，等等这些小技巧。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你怎么样去割舍掉一些东西。那你都说是割舍掉了，其实它好像本身就是一件会让我们难受的事儿。但是呢，这个心动整理法它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留下哪些东西。那这本书里面说，我们应该留下的是那些让我们心动的东西。哇，我觉得就是大道至简，就有这么一条原则，就其实我们其他的那些具体的小诀窍，你记不记得都不重要了。那这本《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呢，它的作者就是非常有名的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她入选过美国时代周刊影响世界的100人，并且她的作品总销量在全球超过了1000万册，而且奈飞给她专门拍过一个纪录片，就叫 Tidying Up with Marie Kondo， 就是跟近藤麻里惠一起做整理，那个也是播放量非常的高。她确实用她的这个心动整理法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我其实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整理它对于房屋的改变效果甚至可以超过整屋装修。就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电视节目交换空间嘛，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房屋改造前跟改造后的对比。但是呢，我在看麻里惠的这个奈飞纪录片的时候，我发现它的前后效果对比一点都不亚于交换空间，而且很多时候整个房子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那我是在读完了他的这个《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再加上他的《实践解惑篇》这两本书之后呢，又结合着去看了他的这个纪录片，然后自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实践，就把我的家里面彻底的按照他的方法整理了一遍，也确实纠正了我过去整理当中的很多的思维误区。然后呢，我又进行了10天的后续观察，就确定它的效果真的是可持续的，然后我才开始录制咱们这期节目。那回想起来，我按照梳理的方法做整理的那一个多星期累不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累。我当时大概是每天会用2到3个小时做整理，但真的不是我强制自己要留出来这么多时间的，而是你一旦开始按照他的方法做整理，你会很快的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所以你原本可能只是想啊，我今天就整理1个小时吧，但是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达到2到3个小时。而且你会感觉你在丢弃一些东西，留下一些东西，然后收纳一些东西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不仅仅是在净化你的生活环境，好像给你的身心也在做整理一样。所以回想起来，我觉得那1个多星期我是非常幸福的，而且我每天也非常期待做整理的这段时间。就我真的每一次弄完之后都很感慨，就是从哪里还能获得这么低成本的幸福体验，这么高性价比的情绪价值呢？所以真的推荐大家试一试。那或许呢，我们今天这期音频就会像这本书改变我一样，改变你看待你所拥有的东西的方式，改变你看待你生活环境的方式，改变你以后生活的方式。好，那我们开始。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观念，就是这本书它讲的不是一种教你定期整理房间的方法，而是一种只要整理一次就不会回到杂乱的整理方法。当然我们可能乍一听这个说法会感觉，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可能总是会感觉即使比如说我10天半个月或者是1个月大整理一次，但是它之后还是会变乱，就感觉收拾房间这件事情就好像减肥一样，总是会减了又肥，整了又乱嘛。其实我自己看到这本书的一开头导论里面，他说无论是谁，只要体验过一次这种完整的整理魔法之后，就会实际感受到整理之后人生所产生的戏剧性的变化，并且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杂乱状态。一开始我确实是不太信，但是在我自己体验过之后，我确实相信了。因为我刚才在讲到我自己其实实践完了之后又观察了10天嘛，虽然说10天这个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让我发觉了，就是只要遵循他说的那些底层逻辑，他说那些原则，你的房间真的不会恢复杂乱，会很好维持。而且呢，马里会他作为一个整理咨询师，他其实帮助过各种各样的人嘛，之后他也会定期的回访这些人，基本上绝大多数人的反馈都是自己的房间之后没有重新变回杂乱的样子，这个方法对他们人生的改变是持久性的。那说到这里呢，我想起来，其实近两年也有新闻说近藤麻里惠在他的3个孩子出生之后他说自己这段时间放弃整理了，就接受并享受家里有的时候也比较乱的状态。有的人就会说，哎，你看收纳女王也塌房了吧，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整理学嘛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这样说就有一点不太公允了吧。就首先他说他自己放弃整理的那个时间点呢，是他的3个孩子刚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并且呢他之前那2个孩子这个时候也还是小小孩，那小孩总会把很多东西扔来扔去，你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阶段你顾不上去把东西放回原处，或者说是短暂的让家里处于一种杂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就他的这种整理的魔法也真的并不是说你整理完一次之后就不需要日常的维持了，只是说你日常的维持可以简单到你只是把你的东西放回原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当你的家里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还有2个3、4岁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及时的把东西放回原处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房子在某些时段处于杂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其实马里会在他的3个孩子出生前，他在带他的前2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前2个孩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跟着他一起去给家里做整理，他给这2个孩子从小也培养了比较好的生活习惯。 而且在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他的这两个孩子是一个1岁一个2岁，那在这种时候他的家也依然很整洁，所以说我感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套方法依然是非常适用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新闻当中有一点夸大其词的地方，就是其实马里会也并不是说他这段时间就彻底放弃整理了，而是在家务里面进行了一些取舍。他以前是要求自己做到完美的，但是他现在可以容忍自己比如只做到60-70分的样子，因为他想要这段时间主要的用来陪伴自己的孩子，他觉得这件事情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快乐。所以呢，这也要说到马里会整理法则的核心，就是激发快乐。这也是一个我们面对整理这件事情必须要先明白的理念，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要清楚整理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幸福，不要说为了整理而牺牲自己的快乐。整理是服务于生活的，让你自己愉悦才是最重要的事。整理也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理想生活的一个途径。那我今天把它分享给你呢，也是因为我发现它非常大的提高了我的快乐感幸福感，而并不是说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其实我发现这个心动整理法的核心，只留下让自己心动的东西，让自己的生活场景变成一种只被自己喜爱的怦然心动的事物围绕着一种幸福的场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是非常有助于呵护我们内心的能量场的，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我们的心理能量也能一直保持很高。那这可能才是家的意义，就是它能为我们的内心注入能量，能够持续的滋养我们。好，那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不重要，他们真的非常重要。就即使我觉得你不听后面具体的整理方法，我觉得掌握刚才说的这几个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马里会整理的魔法，也来了解一下具体怎么才能做到让生活当中包围着自己的东西都是让你心动的东西呢？其实整理说白了就是两项工作，一是丢弃，二是收纳。那么我们绝对不能搞错整理的顺序，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步是丢弃。这是马里会整理魔法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先丢弃再收纳，千万不要一边丢一边收纳。其实很多人觉得整理这件事儿很让人头疼，好像一整理进去就变得没有头绪，心里很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可能是一边丢弃一边做整理一边做收纳的。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这样真的会让你脑也累心也累，而且进度会被拖慢。那可能很多人会忍不住，你就在丢东西的过程当中，你就脑子里转着收纳的各种念头，比如这个放在什么地方好啊，哎，这个搁在架上能放东西吗？就这样一边思考一边丢东西的手，哎，就停下来了。再或者说，如果你一边丢一边收纳的话，有可能你整理着整理着，哎，发现之前那个东西好像跟这个东西是放在一起的，不应该丢掉。或者，哎，好像这里又有一个这个东西，那我之前那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把它丢掉？然后又会把它从已经收纳好的那个地方再拿出来等等。或者是你又发现之前有一个东西放错了地方，你那个地方放这件东西才更合适。等等，总之类似这样的情况呢，都会拖慢你的进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你是搬家收拾新家，还是日常给家里做整理，都要先丢弃再收纳，这样才能一次性短期内彻底的做好整理。好，那么我们该怎么做丢弃这件事情呢？我们是把我们这个屋子里面所有类型的东西全部都先筛选一遍，哪些要丢呢？还是说我们按照场景，比如说我先丢卧室的东西啊，然后再丢卫生间的东西，然后再丢客厅里的东西呢？其实都不是，我们要按照物品的类别来进行先丢弃再收纳这个步骤，就是每一类当中我们都要进行先丢弃再收纳，然后一类一类的往下做。那马里会呢，他是这样安排这个整理的顺序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顺序，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我也会写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就是首先是衣服，第二是书籍，第三是文件，第四是小件物品。小件物品呢，就是说你厨房、卫生间等等这些地方的一些杂物。然后最后第五是纪念品。 那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顺序呢？这里面是有考量的，就这个是不仅考虑了丢弃的难易度，而且也兼顾了收纳的难易度。因为如果你对整理还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第一次用这个心动整理法，那我们要遵循的原则是只留下那些让你怦然心动的东西嘛。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辨别一下，哎，哪一件东西让你怦然心动嘛。而衣服是最容易辨别的，而且你丢弃衣服的难度也是最低的。而再比如说像纪念品这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它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做整理做丢弃啊，我们就会在拿到它的时候会非常的犹豫不决，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啊，比如这个是妈妈送我的，这个是孩子给我做的，这个是我当时大学毕业时候的纪念品啊，这些呢就会让我们的整个整理过程中断。并且呢，我们在面对这些纪念品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也舍不得丢，那个也舍不得丢，所以呢，这个纪念品我们只要在整理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都先把它放到一边去，放到一个集中的地方，然后最后再来处理它们。那具体怎么处理呢？我们也会在最后的时候讲到。那我觉得这里面马里会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就是一个人之所以不能丢弃他拥有的东西，其实本质就是有这么三种原因。要么就是因为这个物品还有功能价值，或者还有信息价值，也就是说它还有用，或者呢是它还有感情价值，就是它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你对它很有感情。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它很稀有，就如果你把它弄丢了，你就很难再买到，没法替代了。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舍弃一个东西的原因，就是基本上都能从这三类价值里面找到。而我们设计的这个顺序就是先是衣服，然后是书籍、文件、小件物品，最后才是纪念品。这个顺序也是从它们蕴含的价值角度来考虑的，它们蕴含的这三种价值越高，我们就越难以舍弃它。所以呢，我们才先要从容易的东西开始来锻炼我们的识别力和判断力。而当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晰地知道什么东西能让自己怦然心动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一些更高难度的东西了。而且从收纳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顺序。所以小结一下，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就是如果我们给家里做彻底的收纳整理，首先一定要先丢弃再收纳。然后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呢？不要按照空间顺序，按照物品类别的顺序，就是你要一次性的把这个房子里的各个房间里的某一个相同类别的东西全部都集中起来，放到一起，一起来做决定。那么这个类别的顺序呢，就是我们说的首先衣服，然后是书籍，然后是文件，然后是小件物品，最后才是纪念品。好，那么说完了整理的整个思路框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动手去做了。但是先别着急，在开始大干一场之前，我们要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就是找一个地方静静地坐下来，感受一下你居住的这个空间，感谢这个庇护你的房子，感谢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那些为你好好生活而努力着的这些物品。我们就这样静静地感谢他们半分钟。那可能我们单独看这一步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但是当你完整听完我们这一期的整个内容之后，你会发现这一步非常有必要。因为这个心动整理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在于你每一件生活环境当中的物品，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是有生命的。这样我们在捧起每一件物品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跟这件物品的连结，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物品是不是让我们有心动的感觉，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今后的人生当中还想不想要跟这个物品一起相处，以及我们该怎样去相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生活中的物品啊，感觉看到一堆东西就很头疼，或者说我们不珍惜不爱惜或者随便的放置一些物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其实从心里并没有跟这个东西建立连接，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但是当我们感受到我们与它的连接之后，这真的会改变我们对于周围物品的看法和态度。我自己确实深有体会，而且我发现这样观念的改变还会让我在处于我自己的居住环境当中的时候，即使我是自己一个人，我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会觉得我是在被我喜欢的也喜欢着我的东西所围绕着，他们都是在守护着我。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善于体会生活细微之处的人，也是一个可能会对这样的观念呢，乍一看有一点不屑一顾的人。但是当我真的实践过它之后，我发现真的，对我整个人跟周遭环境的交互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并且这种心态呢，也是我们更好的能够进行我们接下来的整理的一个基础。那我之前看了奈飞给马里会拍的那个纪录片，那每一集他都会去到不同类型的人家里面去帮他们，去指导他们做整理嘛。那马里会呢，他会在每一次进入一个家开始指导他们做整理之前，他都会找一块地方向这个房子致意问候。那因为他是日本礼仪嘛，所以他会跪下来，然后用双手触碰地板，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对这个房子致意问候，好像正在心里跟房子交流。真的，其实每一次到这个环节，这个弹幕上面大家都会刷啊，觉得好感动啊，就突然感觉这个房子有了生命。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心里面也真的会涌出同样的感觉，就感觉我们以前好像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视角，这样感谢的心态去对待过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这个一直守护着我们的空间。好，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说一说，在我们前面说的每一个类别里面，我们怎么样先丢弃再收纳。那我们先要从衣服这个类别开始嘛。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房子里面所有房间里面所有的属于衣服这个类别的东西全都拿出来堆成一堆啊，就有可能你的书房里面放了两箱衣服，你的衣柜里面放了两箱衣服，你的架子上面也放了一些衣服。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各个角落的衣服全都收集到一起，然后堆到一个地方，再集中的对他们进行判断和丢弃。这一步是很必要的，这样做你的整理效率才是最高的。我自己其实之前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的贯彻好这个建议，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无意中踩了坑。就我当时是把屋子里面其实大部分的衣服都已经拿出来了，但是我忘记了就在我最顶层的那个柜子格里面还有一些衣服。当时呢是把手头的衣服处理了一大半，然后突然想起来，诶，上面好像还有一堆衣服，然后再把那堆衣服拿下来的时候，其实又小小的反了一遍工。因为你对你这一个类别所有物品的处置其实是要有一个整体感的，有整体感你才能更好的对于每一个东西做出判断。比如有可能这两件衣服有点相像，那么这两件衣服里面哪一件更让我心动，那我比较之后才能决定留下来哪件丢弃哪件等等的。而且就是把所有的同一类别的东西都集中到一起，能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到底拥有多少这类的东西。就当你把它全都堆到一起的时候，你会惊叹于，哇，我怎么有这么多的衣服，但是我为什么居然上班之前还总觉得我没有衣服穿，但是原来我有这么多的衣服啊。在马里会的那个奈飞纪录片里面呢，其实每一次这个环节也很壮观，因为有些家里的衣服堆真的是非常的巨大，就是它在屋子里面堆成了一座山一样的。那当然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小山丘不会有那么大，但是只要我们把它们堆到一起，我们都能够对我们拥有的东西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知，甚至你会有进一步的感知，就是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么多，我以前不知道我拥有这么多，但是现在我看到了，我发现我并不需要这么多，就你会突然开始有去丢弃其中一些的动力。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一定是把同类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堆成堆，堆到一起。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的解压，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环节，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好，那么面对这么一大堆的衣服，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我要丢掉还是留下其中的某一件呢？那有的我很喜欢，肯定要留下，有的东西已经完全用不上了，或者是已经坏掉了，那肯定要丢掉，这些都不难。最难的是那些处在中间的东西，就是你可能也深有体会，就我又没那么喜欢它，但是丢掉它我又觉得比较可惜，我拿不准应该丢掉还是留下，啊，这些好像就很难办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坊间可能流传着很多诀窍来解决这类问题。比如说教你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如果一整年都没有用掉的东西就丢掉啊，也有的时间期限是3个月，或者呢是说你专门拿一个箱子来放这些你不确定要不要丢掉但是又暂时用不太上的东西，然后你每隔3个月或者是每隔半年就来检查一次等等。 但是马里会想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把要不要丢掉某些东西变成整理的主题了，其实就偏离了整理的目标了。因为整理的本质不是要选择要丢的东西，而是选择要留下来的东西。当我们把焦点放到要丢的东西上的时候，我们反而对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该留下的东西却没有给它足够的重视。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迭代的观念。那我们该怎么选择该留下来的东西呢？我其实之前也透露过这个原则了，对吧？那就是触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否有心动感。那这个呢是书里面的表述。我在之前看马里会的那个奈飞纪录片的时候，那个英文我觉得可能更准确，它那个叫 Spark of Joy，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难以用中文来准确传达，就是当你碰到一件东西的时候，它仿佛会有那种快乐的小火花，你会从心里燃起一种喜欢，或者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心动的感觉。那这是心动整理法的一个核心的大原则，就不光适用于衣服这一类，之后我们在面对所有类别的物品的时候都要坚持这个原则，就是把东西一个一个的拿在手里，只留下让你心动的东西。当这个东西拿在手里，你觉得它产生了 spark of joy， 那你就留下。那这里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能只是大致的用眼睛看一下这个物品，我们要把每一样东西拿起来去感受它，去用手一件一件的去触碰，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触碰它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才会涌出对它最真实的感受。那对于这一点呢，我在整理过程当中发现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也非常认同他的这个提醒。就其实当我们在触碰每一件东西的时候，触碰它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跟这件东西发生了连接，我们可以跟这件物品发生对话。那这样说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神道，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理性感和现实感都非常重的人，所以我以前其实总是会把整理物品看作是一个任务，一个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这一次按照他的心动整理法整理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感觉我是在跟我的物品交流，而不是说我生活当中要处理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的工作产出，而是说我跟我的生活环境交互的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生活，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值得享受的。所以总结一下，我们的核心大原则就是只留下让你心动的东西，其他的毫不犹豫地丢掉。这样我们的人生将会重新启动，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只被心动的东西所环绕的一种更加幸福的生活。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哎，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留下的东西会不会很少啊？根据我的经验其实是不会的。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呢，用这个方法我大概留下了将近1/3的衣服。那现在我的衣柜呢还是满满的，但是呢打开了之后全部都是我自己喜欢的衣服，而不是我要从一些我觉得一般般或者是我比较犹豫的衣服当中抽出一件我喜欢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在我的衣柜也变成了一个让我更加幸福的衣柜。那么这1/3我留下来的衣服，我大概经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那首先这里面有大半的衣服是我一下子拿到手上，我立刻就能够浮现出我穿它的样子，因为我可能已经穿过它很多次了，我立刻就知道我喜欢这件衣服，这种就是很容易判断的。然后剩下的一小半是我可能已经忘了我拥有这件衣服，或者是我穿它的频率比较低，所以我有一点忘了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了。那所以这一部分呢是我试穿了之后觉得，哎，穿上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所以决定把它们留下来。那这个试穿呢也是马里会的一个建议了。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自己判断是否心动的一个更具象的小问题，就是我会问自己，如果我明天就穿着这件衣服去上班，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发现自己的心情很开心，我很期待穿着这件衣服去上班，很期待别人看到我穿这件衣服，那我就确认了，这就是一件让我心动的衣服。这有一点像我之前在讲金钱心理学那一期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我自己在买衣服的时候判断我要不要留下一件衣服的标准啊，就是我会想象如果第二天我就要穿着它去上班，或者是我要去见我的朋友，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我是不是开心期待的，如果是的话我就把它留下。我觉得这就是我判断我自己是不是有 spark of joy 的一个具象的方法，我觉得还比较管用。 那比如说我在整理的时候有确实碰到一件比较头疼的衣服，就是我曾经在几年前非常喜欢穿这件衣服，就我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我穿它的频率是很高的，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它好像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稍微显得有一点小孩气了，所以我就不再怎么穿它了。但是实际上那件衣服还是一件挺好看的衣服，只不过现在我可能在我所有的生活场景里都不会优先的选择它了。但是当时我在决定这件衣服的去留的时候就很纠结，因为我对这件衣服还是有感情的，就我没有办法判断我心里的那个 spark 那个火花是那种快乐的心动的，还是说只是因为留恋。然后呢我就用了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明天穿着它去上班我是不是快乐的期待的，我就发现不，我明天不愿意穿着它去上班，我后天也不愿意，下个月也不愿意，所以我就确认了，这是我现阶段其实已经不再需要的一件衣服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决定要丢掉这些东西了，但是呢，我相信其中有很多可能是你在决定丢掉它的时候心里会比较难受的，就即使你知道应该丢掉，你也会难受。那怎么能让自己不那么难受呢？那这个时候马里会的又一个建议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当我们在丢掉一些东西之前，我们对这个东西说一声感谢。我发现马里会说的一段话特别有启发，就是其实你跟每一件物品之间你们也是有缘分的，你们的相遇就是一种缘分，就像人和人之间的缘分一样，所有的东西就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它用坏或者穿坏了它才离开我们，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之后就自然的远去一样，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闹掰了我们才要结束这段缘分。那其实每样物品都有它的使命，那对于那些虽然已经没有心动感了但是也不太愿意舍弃的物品，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思考它们真正的功能，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物品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那么当你认识到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可以坦然的面对它们，坦然的对它表达谢意，然后放手，这样也算是整理好了我们与物品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在放手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豁达。那我们可以感谢物品什么呢？比如有些只在某一些特殊场合穿过的衣服，我们可能以后可能不会再穿的衣服，我们可以感谢它说，谢谢你陪我度过了重要的人生场合，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瞬间。而对于像我自己刚才说的那一件过去穿了很长时间但现在已经不适合的衣服，我们可以感谢它说，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岁月，陪我走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或者呢，还有一些我们买来之后没怎么穿，但实际上已经不合适的衣服，我们也可以说，谢谢你，在我买下你的那个瞬间，让我觉得很开心，或者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不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那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你会发现你丢弃物品的过程当中，你的心里会变得更加的轻松，而且更加的平静，并且呢，经过这个过程，你会更加珍惜那些留下来的物品。那我们要知道，丢弃物品并不是不爱惜物品的表现。反过来说，你说如果我们让这些东西一直留在柜子里面最阴暗的那个角落里面，或者是他们已经团成一团塞在那个角落，我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我们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觉得不开心，这难道就算是珍惜吗？如果物品是有感觉有心情的，这样会让他们快乐吗？所以尽快的解放他们，给他们自由，让我们这段缘分善始善终，不仅会让我们觉得舒畅，也会让这些物品们觉得舒畅。好，那这就是我们对于衣服做判断要不要丢弃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一旦你开始做，你会发现自己真的会很快的进入心流的感觉。我觉得在当下这个心流的感觉越来越难得出现的时代，我发现我好像真的通过这个找到了一种能够快速的而且几乎不会失败的让自己进入心流的这样一个途径。好，那么当我们完成了对于衣服的丢弃之后，我们留下来的这些衣服该怎么样做收纳呢？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知道，收纳的目的也是让我们感觉心情更舒畅更幸福。所以呢，马里会给出的对于衣服的收纳建议是这样的。首先，那些挂起来很好看，让你觉得心情舒畅的衣服，我们就把它们挂起来。而且呢，挂的时候我们最好要按照一个向右上方走的这么一个箭头去悬挂。 哎，怎么做呢？大体来说就是左边放长款的衣服，右边放短款的衣服，然后颜色呢是由深到浅。这样呢，打开衣柜之后，你的整个衣柜的能量场也是一个向上走的能量场。啊，这个呢好像是不仅会让人感到心情舒畅，而且好像从风水的角度来讲也是比较好的。当然这块我不太懂啊，这个是书里面说的。然后剩下的可能有一些衣服，像一些家居服或者便服，那这些衣服我们可以把它叠起来收纳到衣服的抽屉或者格子里面。那么这里呢，马里会的建议是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折成一个长方形的方块，然后竖着放进格子里。那这里有两个点需要注意啊，第一个是叠成长方形的小方块。其实马里会在实践解惑篇那本书里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折衣服的技巧，那但是呢在音频里面我们就不细说啦。其实所有的衣服都是有办法折成长方形的小方块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的关键呢在于不喜欢叠衣服。那我自己呢之前也是一个不喜欢叠衣服的人，因为我就觉得麻烦浪费时间。但是呢我发现使用了心动整理法之后，我真的改变了。因为首先，如果我留下来这些衣服全部都是我自己喜欢的衣服，那么我在折它们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会觉得烦躁，因为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真的想要好好的呵护它们。第二，马里会在书里面提醒我们，其实你的双手在触碰到你的衣服的时候，也是一个把能量注入衣服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在跟它对话的过程。比如说你可以说，感谢你又陪我度过了漫长的一天，或者谢谢你总是守护着我，等等等等。那以前的我呢，其实是一个神经比较硬，然后对于生活细微之处也不是很擅长于感知的人。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让我变成了一个内心的爱的能量更充足，并且呢，更加热爱和享受生活的人。所以现在我在折衣服的过程当中，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啊，这是一件必须，我被迫要做的任务，我会觉得烦躁了。那当然我也必须实话实说啊，我并不是说每件衣服我都在跟他们沟通。我觉得每件衣服都跟他们聊聊天好像也有点夸张，就我可能会一边听着我喜欢的音频一边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已经通过触碰跟这个衣服建立了连接，我知道它是我喜欢我珍惜的东西，所以我在折它的时候就像是对待我的朋友一样，我会觉得心情很愉快。好，那刚才呢我们不是说啊，把衣服叠成长方形的方块，然后竖着做收纳，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关键点嘛。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叠成长方形的小方块，第二个就是竖着做收纳。那这个也是马里会整理法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就是所有的东西能竖着放全部都竖着放，不要让它们横着一个叠一个这样放。就不管你是衣服、被子、床单，还是书、文具、面膜、文件或者其他物品，能竖着放的全部都竖着放。这一点我在整理当中非常的受益，因为我以前并不会在意我是横着放还是竖着放一个东西，我只要把它们整齐的放进去我就觉得 OK 了。但是事实上横着放真的很容易变乱，而且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压在下面的是什么，你不能够清晰的看到东西的全貌。但是竖着放，一，它节省收纳空间；二，你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样东西是什么；三，拿出来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不会弄乱。所以我真的要把这个简单但有效的小技巧案例给所有的人，就是能竖着放就坚决不横着放，不摞起来放。还有，再说回折叠收纳，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而是有一部分要折叠起来竖着放呢？因为折叠收纳是比衣架悬挂要更加节约空间的。用衣架挂十件衣服的空间，可以收纳20到40件折叠的衣服，也就是2到4倍。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节约空间的话，也可以优先选用这个折叠法。那这里呢还有一个跟折叠法搭配的一个提醒，就是在对于收纳容器的选择上，就最好不要选择那种箱子，然后一个箱子摞一个箱子，因为这样你取出衣服就会非常的不方便。最好我们选择的是那种抽屉型的收纳用品。那这个跟前面那种就是要把东西竖着放而不是横着放的核心原则，其实精神内核是相通的，就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处在一种被压在下面、被盖在下面，或者是你不方便看到、不方便取到的状态。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你就可能会因为懒，所以很久就用不到这些东西。要么就是你每一次拿它们的时候都要费力气，或者是把其他东西给弄乱，所以就不要让它们一个压住一个。好，那我们说完了衣服的收纳，也在说衣服的收纳的过程当中呢，把马里会的一些最核心的收纳原则给讲到了。那么接下来这几类书籍、文件还有小件物品和纪念品，其实它们根本的丢弃和收纳的原则是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致的，但是呢每一类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地方嘛，所以呢我们下面就来说一说接下来这几类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们注意的点。那首先书籍，我觉得很多人在整理书架的时候应该都只是去看着书架上这些书，然后决定我要留下哪一本，或者我现阶段可以丢掉哪些本，因为书本身都是竖着收纳的，所以我们都能看到它们是什么。但是马里会依然要求我们把它们全部都拿出来堆到一起，然后一本一本的拿到手上去评估你对这本书是否心动。我记得在纪录片里面它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举动，就是他把书堆在地上之后，在开始做决定之前，他会拍一拍这堆书里边的每一摞，然后去唤醒他们，然后他再一本一本的拿起来去做决定。那么我们在整理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书的目的不是让家里的书越读越多，而是让书里的经验进入我们的脑子。所以其实读过一次的书，你就已经收获了一次经验，那些它对你最有用，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知识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你的身体里面了。所以我们在整理书的时候，我们不必要考虑你是不是会再读，是不是已经记住，你只需要一本一本的拿在手上，感受它是不是让你心动。那么对于书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判断这本书是否会让你心动呢？那可以是这么一个具象的问题，就是你想象一下，这本书摆在你的书架上，会不会让你觉得啊，有这本书在真好，我看到这本书在这里就让我觉得很幸福。那说完了这个关于书的根本的判断标准，我们再来说我们可能有一类书很难抉择，就是那种我们买来之后就一直放着没有读，或者是只读了一半的书。那这类书我们经常会想着啊，我以后一定会有机会读它的，我以后一定会把它读完的。但是事实是，如果你买了一本书，然后你很长时间都没有去读它，那么大概率你以后也不会去翻开它的。以及如果你买了一本书，你只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那么大概率剩下的那一半你以后也不会去读它。这就是真相，只不过我们每个人可能还抱着一些微弱的幻想而已。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书籍，我们应该是鼓励自己去把它们勇敢地丢掉的。那这样的书呢，我们在丢弃它的时候也不要觉得不舍得，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告诉你，这样的书没有阅读的必要，或者这样的书你不会读，或者那些只读了一半的书，它能在你人生当中起到的作用也就只是读到一半而已，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把它们读完。另外呢，还有一些你买的工具书，你可能买了很久，但是一次都没有读过。那么这些书其实也应该是要丢掉的。你要知道，如果你对这一项技能真的有学习的热情，那么即使你把这个书丢掉了，你还是会再买回来读。而你再买回来读的时候，你是真的能够行动的，而不是让它继续在书架上面吃灰。我觉得这也是及时丢掉那些我们不读的书的一个附加的好处，就是它会对我们有一点 push 鞭策的作用。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书，如果我一段时间不看它，那之后它就会被我丢掉，那么我可能就会更积极的想要去翻开它，而不是说觉得啊，因为它一直在这儿，所以我什么时候翻开它都无所谓。我觉得这里就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那其实这里可能也可以改一下，就是若丢弃不自由，则存在不珍贵。但是这里呢，我自己觉得啊，这个不是马里会的建议啊，是我自己觉得的，就是可以有一个折中的小办法，就是有一些工具书你可能真的是想学来着，但是确实因为你前一段时间没有时间，那我们或许也可以不用说立刻在当下就把它们丢掉。我可以告诉自己，如果接下来的一个月我还没有翻开它开始学习，那么一个月之后我就要把它丢掉。那这可以算是一个折中的小办法啦，也可以帮助我们点燃一些我们学习的热情。 好，那说完了书籍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文件。那这里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原则，就是处理文件的基本原则就是全部丢掉。这可能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不现实啊，但事实上就是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少很少会有文件能够让你觉得心动吧。所以呢，就是凡是那些不是必须要留下来的文件，其实都可以全部丢掉。那什么是必须被迫要留下来的呢？那就是你现在正在使用，或者是近期还会需要，或者是必须要一直好好保管的。那么凡是不符合这三项标准的文件都应该毫不犹豫的全部丢掉。如果没有听清的话，你可以再倒退15秒再听一遍啊。那当然这里说的文件呢，不包括我们一些跟家人朋友通信的信件，或者是比如说你收到的情书，或者是贺卡，或者是你的日记之类的。这些呢其实都属于是纪念品的范畴，是我们最后整理的一类，还不属于我们现在整理的范畴。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原则呢，整理之后的文件它应该可以被放进三个收纳盒里。所以就是我们对于文件的收纳盒永远不应该超过三个。那第一个呢，装的是待办的文件，这一类文件应该是要尽快处理掉清空的。第二个盒子里装的是需要留存的那些合同书。第三个盒子装的是除了合同书以外必须要留存的文件。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文件全部丢掉。比如说有哪些可能我们会感到纠结的文件呢？哎，比如说有一类很典型的，可能经常有很多人专门留存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用品说明书，有可能他们占了半个抽屉的空间了已经。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是完全可以丢掉的，因为这些说明书你可能只是买来之后第一次看一次，按上面的操作一次，之后你可能就会操作了，你就不会再去看它们。而且即使说你忘了，你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在这个产品的网站上，或者是你当时购买它的时候那个店铺的客服那里拿到电子版的使用说明，所以你其实可以毫不犹豫的丢掉它们。并且如果你真的需要维修的时候，你觉得哈，我们多大概率能够说通过看产品说明书来自己搞明白怎么去修理它呢？你可能最后还是要求助你当时购买它的那个店铺，所以你只要保留好你的保修卡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保留那个说明书。所以这个说明书其实是我们现代家庭里面一项比较主要的，就其实应该丢掉但是很多人没有能够丢掉的东西。好，那我们这就说完了文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小件物品。那小件物品可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厨房卫生间里面的一些杂物、生活用品，还有我们平时要用到的一些饰品啊、装饰品，这些都算。那么在整理杂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一个困惑啦，就比如说你说像锅碗瓢盆或者是纸巾、洗发露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让我觉得心动呢？那难道就意味着我要全部把它们丢掉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些东西就是你一定会用得到的东西，他们是属于你应该对他们心动、对他们感谢，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做到的这样一类东西。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实用性，没有他们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那这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他们？应不应该有他们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是应该的。所以呢，在捧起他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喜欢用这件东西，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那这个时候这种心情其实就是那个 spark of joy， 就是一种心动感。所以这样的东西我们当然是应该把它们留下来，而且我们应该转变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去好好的爱护他们。那另外呢，还有一类就是饰品，我觉得这也是对我启发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在看这本书之后，我发现我之前收纳饰品的方式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会把它们放在一个带盖子的小盒里面，比如说项链啊，或者是耳饰啊，或者是发卡呀等等。但是这样做其实是会给你自己带来很多不便的，因为首先你没有办法一目了然的看到你拥有哪些饰品，你也很难一直记清楚啊哪个饰品是在哪个盒子里面的，所以你需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一个的打开去找。那另外呢，可能有一些饰品它一直在某一个盒子里面，你可能原本很喜欢它们，但是由于啊你可能一旦很长时间没有能够直接的看到它们，所以你后来就忘记了。 所以收纳你家里面那些闪闪亮亮的小东西或者是饰品的一个关键的诀窍就在于让它们放在你能够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给它们专门设一个抽屉，然后这个抽屉拉开之后呢，里面有很多的分格或者是一些不带盖的小盒子，比如说你把你的一些小的首饰盒去掉上面的盖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它们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首饰放置盒，或者是你用一些透明的小盒子来装它们。我最近在网上发现了一种就是透明的，里面分了12个格子的那种带盖子的收纳盒，我觉得就非常适合用来装我的耳饰类的小饰品。总之呢，你要让自己就是一拉开这个抽屉，对于所有你这些闪亮亮的东西都一目了然，而且这样做呢，真的会让你觉得很幸福。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去购买一个展示架。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好看的展示架啦，比如说有的可能就是我看到是一棵树的形状，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项链啊，或者耳饰啊，或者是一些小的钥匙扣啊，就直接挂在这棵树的那个枝丫上面，然后就能让这棵树变得闪闪发光，非常好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对待饰品的原则，就是不要把它们隐藏起来，不要把它们放在黑暗的空间里面，要让自己对它们的存在一览无余。那最后我们来说说纪念品吧。那纪念品可能是一项我们最无法割舍的类别了，比如说你从别人那里收到的礼物或者贺卡，或者是你的照片，你的毕业纪念品，或者是其他的你在不同的人生节点或者是场合拿到的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那都属于是这一类。那么对于纪念品呢，我们处理的根本原则还是只留下那些让你心动的东西。有些东西它可能没有实用的价值，但是它让你心动，那么你完全可以自信的毫不犹豫的把它留下来，因为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你觉得更加幸福的东西。而有一些东西可能它们真的不会让我们觉得幸福，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丢掉。比如说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从别人那里收来的一些礼物，没错，这些礼物的确代表了对方很珍贵的心意，但是其中的很多我们可能真的是用不上或者不喜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不舍得解放它们，因为我们要明白礼物、贺卡这些东西它们的意义在于什么。它们的意义在于对方想要让我们感知到他们的心意，他们对我们的感情。那么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达到了，那么这件礼物或者贺卡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之后我们要不要使用它们，要不要留下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了。所以那些想要丢弃的，觉得对我们今后的人生没有明显注意的，那我们就可以郑重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就是你让我感受到了谁谁的心意。然后这样感谢完之后呢，就去解放掉它们，不管是丢掉啊，还是在二手平台上转卖啊等等都可以。当然我觉得有一些我们想要记住或者是以后需要回礼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拍张照片，然后记录一下它的一些基本信息。或者呢，是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可能觉得虽然我自己不喜欢，但是我可以转送给别人，那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专门的放到一个箱子里，这些我觉得是可以的。好，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些更深入的东西，来通过整理这件事情去探寻一下我们的内心世界。整理这件事情除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更细微的感知生活之外，它还有哪些给我们精神层面带来的好处呢？那首先就是让你成为一个更有决断力的人。那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有选择困难症，对吧？那选择困难症的本质呢，就是无法决断。但是你看我们在刚才讲整个的整理过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需要你不断的通过叩问自己的内心做出决断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由你自己做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经历千百次反复出现的选择的瞬间，你的判断力自然而然会变得更加敏锐，你会清晰地知道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你不想要的。那另外呢，这个心动整理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那有很多马里会的客户会跟马里会说，他们觉得很神奇，就是他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可能唤起了他们很久以前的一些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或者是想起了一些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热爱，或者是在丢弃的取舍当中明白了他们最喜欢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突然发觉了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最想做的事情。 那我就想起我最近看过的一本书，叫《如何找到你想做的事情》，就它里面有三重筛子，能够帮你筛出你真正想做的事儿。那第一呢，是重要的事儿，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第二是擅长的事儿，就是你的才能在哪里；第三呢，是喜欢的事儿，就是你的热情在哪里。而这个整理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帮我们发掘这三重筛子的过程，因为整理的过程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倾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所以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我们今后想做的事情、想要的人生有一个更清晰的途径。那最后，整理这件事儿其实能够让我们真正做到我们可能梦寐以求了很久的一件事儿，就是让自己的内心专注当下。就你可能已经读过、听过太多的书啊，告诉你要专注当下，你不要后悔过去，不要恐惧未来，这是一个人能够变得幸福的根本的方法。但是我们怎样锻炼专注当下的能力呢？其实拥有什么样的物品就等同于你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马里会有一个洞见非常的有价值，就是我们之所以无法丢弃一些东西，其实究其根本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对于过去的执着，二是对未来的不安。因为你无法放下一些早已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你在担心一些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才没有办法丢掉一些东西。而这些在我们处理亲密关系、社交关系、职场关系还有职业选择的时候，也都是会阻碍我们的。那其实不管是对于过去的执着还是对于未来的不安，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让你处在一种你没有办法判断对你现在来说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多余的，还有你到底想要什么的一种状态。而这个会导致我们不管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会被大量的我们所不需要的物品或者关系或者烦恼所纠缠。所以这整个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放下对于过去的执着，放下对于未来的不安，只专注于你自己当下的声音，只专注于你自己当下内心的声音，是帮助我们锻炼专注当下、专注自己内心的这样能力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心动整理法的这个只留下让自己心动的东西这个原则，其实不光适用于物品，也适用于我们在整理我们与人的关系，还有我们与事业的关系等等很多的方面。当我们能够养成这样的能力，我们就会真正的成为一个专注当下、忠于自己内心的人。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物品上都做不到这些，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期望他在更复杂的社会或者职场或者家庭当中做到这些呢？所以最后，我想把书里的这段话送给大家。对于现在你所拥有的，我们共有三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一，现在就面对；二，总有一天会面对；三，到死都不面对。选择哪条路是你的自由，但我绝对推荐现在就面对这个道路。透过物品，我们能正确地审视自己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不安，最终找到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极其宝贵的东西。于是自己的价值观会变得十分清晰，今后的人生选择也会不那么迷茫。若能不再迷茫，且对自己选择的事业倾注极大的热情，就能成就更大的事业。因此，面对物品，刻不容缓，越早越好。如果你要开始整理自己的人生的话，那么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也欢迎各位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推荐咱们的播客，我会出现在你的评论区里，感谢你哦。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